再次的向主内弟兄姊妹们问安。那刚才主席有提到，今天的题目就是试探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，这里告诉了我们，我们的主耶稣他凡事受过试探。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。这里一处提到试探，一处提到试炼。到底什么是试探？到底什么是试炼？试探指的是坏事，有其不好的目的与动机。至于试炼呢，指的却是好事，有其好的目的与动机。再为继续，让我们再次来仰望主。慈悲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您又保守我们经过一个星期的时间，在这一个星期里，我们深深知道我们的亏欠，我们的软弱，但同时我们也深深的感受到主您的怜悯以及主您的同在。今天我们仍然带着一颗感恩的心，渴慕神灵话语的心，我们愿意以心灵与诚实的心来领受神灵的话语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求圣灵接受您自己的话语来向我们心中说话。神啊，但愿您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，使我们知道如何面对试探，如何胜过试探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上帝不试探人。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三节，这里提到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上帝不会试探我们，但他会试炼我们，甚至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，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，我们很有可能会落在百般的试炼中。我们要明白的一件事实就是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的话语启示我们，上帝本为善。当我们说神是信实的，当我们说神是慈爱的，当我们说神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旨意是美好的旨意，我们说美旨，那是在告诉我们神是善的本源。只有邪恶的魔鬼才是恶的本源。我们都会受到魔鬼的试探，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会面对试探。有时候有一些基督徒所面对的试探更是排山倒海般的试探，有些基督徒甚至会认为还未信主之前所面临的问题没有那么多，没有那么大，信了主过后所面临的问题更多更严重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很多时候 当我们看自己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会无语问苍天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从上帝的话里面，我们可以知道，这是有极大可能的，因为魔鬼恨我们的主拯救了我们，因为我们已经蒙恩重生得救，因为我们已经不在魔鬼的手中，我们在主的手中被主拯救，我们有永生的盼望，我们的结局就是有一天与主同在天堂里面，而我们也愿意的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主。所以魔鬼唯一可做的，再也不能够把我们的灵魂捉回去，我们已经在主的手中，他唯一能够做的，他唯一想做的，就是设下种种的试探，使我们跌倒，使我们犯罪，使我们失去见证，甚至使我们离开主。当然离开主很有可能就是也表示你离开了教会，安世之后非常著名的一本书哈，安世之后其实就是一本的传记啊，里面提到的就是这一位姐妹啊，这位姐妹现在年纪应该是很大了啊，我不知道她是否还在啊，她的名字就是蔡素娟。他生于名门之后，名门望族，一切都非常的好。他知道他需要主，他知道他需要被拯救，他接受了主。当他接受了主过后，似乎一切是不是就顺顺利利、完完美美呢？不是的，在他的人传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就是，他信了主过后，他面临一场他一生中的大灾难，就是他得了一种莫名奇怪的病，不能够见光，不能够被亮光所照，名医也束手无策。就在这样的暗室里面，这位姐妹她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仰望主，倚靠主。他可以比任何一个人有资格离开主，否认主，但是他没有。他在暗室，就是一间很暗的房间里面，至少度过24年。有很多牧师，有很多宣教士，甚至是有很多的这些政要，知道他的事情过后，去探访他，有一些是出于好心要去安慰他、鼓励他，反而被他所感动，被他所鼓励，很多做见证说。见了他过后，在暗室里面见了他过后， 受了他的鼓励过后，都带着喜乐的心回家。这是他的见证。魔鬼打从亚当夏娃开始，就一直的不间断的试探上帝的儿女。他所使用的诡计，来来去去，不外就是那三大试探。这三大试探在亚当以及夏娃的身上已经得逞了，他成功了，所以亚当和夏娃神所造的第一个人亚当，再从他身上再造了夏娃，他们跌入了试探。他们离开了神，罪使到他们与神隔绝，神施恩怜悯，最终他们还是蒙神的怜恤。所以魔鬼的三大试探至今还是继续的在信徒们身上施行出来。哪三大试探呢？英文就用一个字母来代表，就是 G 女人 Glory 就是荣耀。至于我们华人，我们中文只需要一个字，英文有 G， 我们中文有一个字，那是贪，贪财、贪色、贪权，权力的权。这也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六节那里所提到的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以及今生的骄傲，贪财、贪色、贪权。我们来看第一个试探，贪财。虽说金钱不是万能，但是我们都知道没钱却是万万不能。古人说君子取财内中有义，正义的义，或者是说义人的义。上帝的话语怎么样教导我们呢？我们翻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，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九到第十一节，第九节，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这两节经文都是在告诉我们贪财，所以财本身并没有错。有钱的人并没有错，错就错在取之不义之财，那就是错。来到第十一节，却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要怎样呢来看待贪财这个问题呢？但你这属神的人，就是指着你和我，要逃避这些事。逃避就是属于一种的消极的一种的行动，逃避最主要了，还是要积极的。怎么样是积极的去面对呢？就是要追求，在接下来第十页，追求逃避永远解决不了问题，要追求。追求什么呢？追求公义，追求敬虔，追求信心，追求爱心，追求忍耐，追求温柔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。魔鬼说用的第二个试探就是贪色，正所谓鱼见食而不见钩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钓到鱼，而且那些懂得钓鱼的还知道用怎么样的鱼饵来钓怎么样的鱼？我们当然是随便啦，有虫啊，有虾啊，就可以钓了。这就是在告诉我们，鱼见食而不见钩，人见利而不见害。很多人看得见色这个字，但是却看不见色字头上有一把刀。我们说多少的风云人物英雄，为什么变成狗熊呢？就是因为难过，女人关。为什么我不用美人关呢？因为在我心中，我知道谁是最美的。所以华人有一句话说，娶妻忙一天，娶小妾就是小老婆忙一辈子。我跟你说，娶某不用一日，娶岁姨啊不用一世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此你的家再也不会太平的了。三天来一个小吵架，四天来一个大吵架。我们说一闹二哭三上吊，所以没有安宁的日子过，这个是咎由自取，这个是自作自受。因为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了，当神创造亚当他只给亚当、夏娃，没有在夏娃之外再来多一个阿华或者是阿年。对不起，如果你的名字刚好叫阿华阿年的话，那你应该知道牧师不是在说你啊。其实这试探是很严重的一件事，而且是很厉害的一个试探。今天我们打开报章，我们就一目了然的 这个人那个人出了这个问题，出了这个婚姻的婚外情，或者是更丑陋的事情，我们不要觉得很惊讶，因为圣经也有这样的例子。我们看大卫王，大卫王难道不是一位敬畏神的人吗？但我们看到大卫王一时不谨慎，或者说他的不谨慎是因为他自满自足，他没有继续的亲近神。你没有继续的亲近神，就是说你越来越远离神，你越来越远离神，那你就有更多的地步留给罪，留给魔鬼。过我们看到大卫王就跌入了试探，跌入了试探。试探本身不是罪，试探虽然是一种的引诱，一种的诱惑，一种的恶的引诱，但是达成罪是当我们跌入试探里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雅各书第一章第13节，我们可以继续的读第14节，雅各书第1章第14节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；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所以外在的各种的诱惑，各种的引诱，各种的试探，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私欲被牵引，而跌入了试探，就产生了罪。大卫王失败了，虽然蒙神连续啊，但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，约瑟，创世纪第39章，给我们看到约瑟同样也面对试探，同样也面对这样的试探，而且圣经形容的很详细，在创世纪第39章第7节，这是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，这太难抵挡的了，这里说以目送情给约瑟，说你我同情吧。约瑟不从，对他主人的妻说：看哪，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也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那约瑟他很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试探，但他知道他不能够迎合这个试探，他不能够跌入这个试探，因为他不能够做这大恶。这里说大恶，约瑟深深的知道这是大恶。有多少的人他们认为，哎，这不是一回事，哎，这是小恶，恶还有小恶，我不是很清楚，但我总是知道约瑟提到大恶，因此他 他保守自己。大卫王跌入试探，约瑟胜过试探，秘诀在哪里？秘诀在于他深深的知道，他必须要有敬畏神的心。不久之前，牧师有机会辅导一对夫妇，那这对夫妇就在我的面前，我就说你们有什么问题，靠主的恩典我可以了解，可以帮忙。那个男的就开始说了，牧师啊，我真的不能够了解他，真的不能够了解他。他就是坐在他旁边的他，就是他的妻子，发了很多牢骚。那我就告诉他说，兄弟啊，你现在才告诉我你不了解他，你现在才告诉我你不能够不能够了解你的妻子为什么会这样，为什么会那样。你不会觉得迟了一点了吗？那最终我告诉他们，你们所需要的就是互相了解，你们所需要的不只是要互相了解，其实那是迟了一点。我对这位做先生的说，你现在所需要的，更需要的就是多一点的体谅，多一点的关怀，多一点的体贴，多一点的关爱。我对这个姐妹说，你所需要的就是对你的先生多一点的尊敬。男人总是有尊严的嘛，男人总是要有面子的嘛，是吗？所以更何况你们都在主里，你们的家庭就是你们的见证，见证一向来都是从家开始的。我说如果你们的婚姻出了问题，你们的家庭出了问题，那还有什么见证可言呢？更别谈要为主谋大事最主要的就是以家庭夫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，在婚姻巩固婚姻的基础上。来到这第三个试探，也就是魔鬼认为的最后的一个试探，就是贪权，权力的权。那我们都知道，魔鬼之所以成为魔鬼，那是因为他骄傲。让我读一遍经文，你们找不到不要紧，就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好多弟兄姐妹们都很了解的。魔鬼他本来是天使长，那天使长为什么会成为魔鬼呢？乃是因为他的骄傲。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十二节，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，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这里一直的提到 他的心说我要，他的心说我要，这就是人的心一直的渴望向上爬，不择手段，为了达到目的，为了贪权，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，因为这是出自于我们内心的骄傲，内心的骄傲，你知道吗？骄傲的罪可以引出更多的罪出来，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。箴言十二章第二十四节，箴言十二章二十四节，这里提到那些有权力的人，殷勤人的手必掌权，懒惰的人必服苦。这里是一个对比哈，殷勤就是非常勤劳的人和懒惰的人，殷勤的人的手臂掌权。在人生的经验里面，我们真的看到有很多人，他们之所以有权力，之所以坐上高位，乃是因为他们殷勤。这本身并没有错，但是如果是以不择手段唯有权力，唯有权力成为他的人生目标的话，那这个人就是贪权的人。所以如果我们有少许的权力，无论是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外头，我们都要记得神是要我们这些有少许权力的人更加的殷勤，更加的殷勤，而且还要善用上帝所交付我们给我们的权利，这是给一切做领袖的人的提醒。三大试探：贪财、贪色、贪权。其实这三大试探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得承认我们是完全没有能力去胜过他的，我们得承认在这些试探的面前我们是完全软弱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夸说他可以靠自己的聪明与能力来胜过这些试探。我们要胜过试探，我们就非得，我们说非得靠主不可。怎么样靠主呢？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读经的经文，请弟兄姊妹们再一次的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，第四章第十四到第十六节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，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唯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们要胜过世上，我们就要靠主，因为我们的主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体恤我们的软弱，因为他也是凡事受过试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受过的试探比任何一个人多，也比任何一个人严重，甚至是有些试探是我们还没有遇到的，或者是不会遇到的，但是我们的主他全部的试探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这些试探都曾经摆在他的面前。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，他凡是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因为我们的主是完全的神，完全的人。这里是要告诉我们，我们所信靠的主是一位得胜的主，是一位得胜一切试探的主，是一位最配得我们去信靠、去跟随、去效法，而且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，尊荣的大祭司。他因为曾经走过这些试探，所以他体恤我们的软弱，所以不要说没有人了解我，真的，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了解你，但你可以深信主了解你，主知道你的软弱，主知道你的需要，主知道你的问题。我们要倚靠主，要倚靠主的话语。当主耶稣基督被魔鬼试探，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大家都很清楚哈。我们的主怎么样胜过这些试探呢？三次的试探，我们的主他都三次的提到，经上记着说，经上记着说，就是上帝的话语。所以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，就是持定所承认的道，就是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真理，上帝的话语就是真理，耶稣基督就是真理。所以我们要把上帝的话语看成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最需要的天粮，最需要的天粮是上天的指示，是神的指示。所以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支取天粮，它就是我们的力量。所以我们要持定 所承认的道。最后，我们要感谢神，因为雅各书那里第一章也说到，胜过试探的人有福了，胜过试探的人有福了。我们有特权，我们有从主那里所领受的特权。什么特权呢？就是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经文太宝贵了，太宝贝了，因为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那我们还等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，这是我们的特权，这是我们的荣幸。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求连续，求赦免，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求力量，求恩惠，为了就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随时的帮助，直到我们无论面对任何一个试探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在那里等着我们，等着我们，不要怕，因为主说若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所以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座前，向他求力量，来胜过一切的试探。我们来低头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你，因为您的话语不只是天良，您的话语已是亮光，您的话一被打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我们这些愿意行在主您的正道上的，愿意行在主您的光明中的儿女们得着益处，得着主您的力量。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恩主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体恤我们，他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。感谢我们的主，他得胜的试探。因此，我们来到您的面前，我们要夸我们得胜的主。我们愿意靠主的恩典，在主里夸胜。主啊，求您帮助我们。我们再一次的承认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亏欠。求主施恩，求主帮助，在这里的任何一位，主啊，您知道我们的需要，您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求主恩上加恩，求主赐给我们多一点的恩典，多一点的力量，来胜过我们的软弱，胜过摆在我们前头的试探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